好，我们一样上一课的，哈，就是最后一课第七课的，学耶稣说话。在还没有开始以前，我稍微解释一下刚才我补充的哈。我们下一期呢，要谈的是关怀辅导，哈，等于说有关怀一定会有辅导，所以只要你有关怀人的心。本来我以前我的期数是先把恩赐。各种恩赐，圣经里面各种恩赐放在前面上，哈。第三期本来是上恩赐，现在呢，我要把第三期先上，接着我们现在讲说话，哈。我们学耶稣说话之后，就马上进入关怀的辅导，等于说我们跟人的接触当中，会有对对方的一个敏锐性，我们要关怀的。那这关怀当中一定会有辅导，这个是我们靠着神。靠着真理，靠着我们的圣经，可以有的智慧，从我们说话当中哈，在这个说话这一刻，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有一点好像要入门了，但是呢，到了下一期就更细节的展开哈，所以请大家了解，不是只有我，好像说哦谁有能力，不是的，只要你能够，今天我们会谈哈。我们说话的部分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说，主动的说；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要被动的回应，哈。就有人跟我说什么的时候，那我要回应，哈。所以这是我们有两个部分，就很简单的把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以前有我们说话的方式，有我们说话的模式。那么现在呢，学的耶稣就不是这样说话。在耶稣的时候，我上次讲了，好，两个经节啊，跟上次没有来的话，那上次我们提到的，就是从我的自己的体验开始哈，从我自己的领受开始，那两句话我常常念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圣灵突然间打到我说，怎么样？以后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，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。我说我以前很喜欢讲。讽刺有点酸的话，我不会直接去攻击，可是我会讲得很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心里面也觉得嘿嘿痛快了哈，因为说你不讲奔在那里哈，可是你要讲的话，你也不能。我的特性，那是我的特性，我本来的模式。但是我们学了耶稣，就不再是这样，因为他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后面那一句话，如果多说，就小心，就出于什么？恶者啦，魔鬼啦，不要给他抓辫子，好，这是我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学耶稣说话呢，事实上是为我们自己造就我们自己，这种说话，神给人说话的特质，我们的说话的品格会带来效果。神给人说话，我讲的不是会不会说话，而是说话本身有一种能力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标准，我们的效法，我们学习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啊。上次我们谈的是怎么说，那我再做一点连接，我们谈到合宜的话啊，这些说话本身呢，我说过不是在讲说话术，如果你要讲演讲术或推销术，有的你可以去找很多参考的啊，一些专业的资料，但是我们在讲的不是那个术，方法的术，技术是我们的心地，我们的心地，因为我们要对着神敞开的，我们还没有是那个诗篇139篇说，我的口还没有说以前，他就怎么样，就已经知道了，我舌头还没有出来，他就知道了。好，这个是重点，对我来讲了哈，就是我读了很多圣经啊，读了神学院，都还到我后来服事的时候，这两句话才真的是打到我的心里面，提醒我。当然圣灵光照我，我很高兴的哈，我是很觉得说哎呀神要管我，我很高兴的哈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到我回应的部分，当别人对我说话之后，我回应的部分哈。我们知道我们论语里面有两句话哈，叫做动之以情，晓之以义啊。上次我提到说话本身它是有内容的，它是有意思的，而且呢，它是有感情的，会有感受的哈。动之以情，然后呢，晓就是 让对方明白那个道理，理啦哈，理还是义，以或是利哈，也可以到小之以理也可以哈，就是理跟义哈，好，义就是对的，对不对哈？好，我们今天来谈，特别谈回应哈，谈这回应。所以想说话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当然要想，但是呢，不是怎么说都可以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心目中没有神，我们怎么说都可以。我在讲的不是只有跟别人的这个友谊的部分哦，包括跟我们家里面夫妻关系，还有亲子关系也是一样，哈。那些话是有力量的，而且说出去的话怎么样，驷马难追。谈到动之以情，晓之以义，或晓之以理的话，这个呢是一个很有内涵很丰富的一个讲话，好，不一定要很好听，但是至少它有它的内涵，有我讲话的目的，有我讲话的用心。我们知道那个曹操的有两个一个曹丕，一个曹植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七步诗吗 ？OK， 谁会背？煮豆哈、啊，用什么来煮豆萁？那个豆的这个植物本身可以拿来烧的。同样是一颗豆，有些拿来烧，把这个豆要把它煮熟啊。豆在釜中，在那个锅子里面怎么样？哭泣。接下来，这个是。动之以情，下面呢，晓之以义或晓之以理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结果这句话把曹丕怎么样？感动了。很多时候，如果像曹丕对曹植这种态度，因为他看不起他嘛，他很懦弱，他就是文人而已嘛。然后曹丕就是已经是一个自封为魏王的那个哈，他已经拿了那个王的那个位置了哈。通常这种情况下面的话，他本来就是想要杀他的弟弟了，要贬他的弟弟了，就要除他以除后患哈。但是这个情本身是人跟人之间，是神给人，动物没有的。你说有啊？我的狗也有情，我的猫也有情哈。那我们现在就不谈了。如果你认为你的狗跟猫比人有情的话，好，你来找我，我们做一个辩论好吗？因为人跟动物就是各从其类，就是不一样的啦。好，当然你以狗跟猫来移情给他们，那有，因为你没有别的可以抒情，所以抱着猫抱着狗。对不起哈，我们当中有猫狗的，我家也有猫。哦，你不要以为我在讲你，我自己也有猫哈呀，我不喜欢狗，可是我有猫哈。好，那在人跟人之间，神所造的，按他形象造人之间，不管什么位置，不管什么关系，就是一个人。那么只要一个人，他就有他的思想、跟他的意志、跟他的感情、跟他的感性。好，所以这样的一首诗。化解了兄弟之间的这种，我讲仇恨吗？啊，或许应该这样讲，啊，所以我们谈到讲话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这种讲话的一种智慧，啊，或者讲话的一些我们要学习的啦，我们要学习的，啊，比如说中国人最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当我们在称人家怎么称人呼人家，这些都会有我们的文化，有我们的这个讲出去的时候被接受的时候，就像一个金苹果掉到银网子里面，这是我们上次在讲的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谈的是回话，我怎么回过去？这个是我用这个我们中国人很熟的七步诗来谈，可能比较我们可以 adapt together， 我们比较可以。彼此有一个共那个哈，一个同理心哈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第二部分就属于说是这个应对的话。好，当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都不回应，我想我们应该都不会这样子啊。那如何回应还是一样原则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多说就出于二者哈。然后呢，如何回应，有一个非常柔和的心。刚才我们谈到言哈，我们的讲言谈到言哈，其实圣经里面谈到讲话的时候，他的 他的里面有很多讲话的智慧，特别是在箴言书里面，他谈到很多讲话，哈。那这个言语的部分，那也有一个经节叫什么？回答要啥？像用盐调和一样。记得，我们是要动之以情，晓之以义，或晓之以理。我们的位置跟对方是，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个经节，好，让我们稍微有点学习哈。跟对方不是我在上你在下，而是我们一样是神所造的人。上次我提过了，即使耶稣看着那个被法利赛人逮到的那个淫妇，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呢？”他跟他有一个平等的对话，他问他话。好，耶稣也看到他们走掉了，他让这个妇人来回话。他们建立了一个对话的关系之后，然后这个耶稣说怎么样？你起来，但是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我们的动机，我的心地为的是什么？讲这个话为的是什么？以前我跟你们提过好几次，约伯是被神所夸奖的一个基督徒，近前的基督徒，按照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教义，因信义，或者是呢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这个都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他有一个问题，也是说话的问题。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看到最后那个39到40篇以后哈，章以后，神给他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提醒，他很好辩。我怎么知道他很好？那神没有说你很好辩，他没有这样子啊。他说：“你站着，我问你问题。”因为他对他的朋友一直辩，一直辩啊。人家讲一章，他讲两章啊，是。当然，他里面有很多的委屈，我知道。他有理由可以去辩，他有理由可以去证明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不要争辩。我们要为真理站立得稳，为真理极力的争辩的意思是为真理，不是为我自己的主张，为我自己的想法，而且要把对方怎么样压下去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约伯没有要压他的朋友，可是约伯要证明他是对的，这无形中就产生了一种口战。所以到最后，神有给他一个提醒：你太好辩了，还有自以为意。所以约伯怎么样？啊，终于看到神了！哎，他被神指责了，他反而清清楚楚看到他的神了。他心服口服的，他本来就已经很是我们信仰的、我们信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榜样了。后来他怎么样？哦，不管他说的多好，他做的多好，到后来他说：“我现在终于亲眼见到你。”什么意思？神啊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神，我也知道你爱怎么样。那我也认识到，当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就认识了自己。好，这个关于说话的话，刚好我也把约伯再讲一次哈。好，那请你打开，今天有一个主题圣经的话，打开腓利门新约。新约圣经没有在你的讲义里面，我只有大纲。新约圣经有一篇非常动人的，到了一个下一期的辅导里面我会再细讲，但是我今天只要给你们大家也稍微尝一下那个味道啊，就是腓利门书只有一章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封信，我稍微介绍一下腓利门书这一封信呢。是保罗写给腓利门，腓利门的福音还有他的这个服事整个的架构是由保罗带出来的，所以你会看到这封信里面呢，保罗跟他说呢：“我这个有年纪的保罗，那个有年纪的意思呢，圣经意思是说我是在你之前的，不是只有年纪大小而已。那个圣经里面的原意有一种说，好像我可以说。”我年纪比你大，或许哈，也这个也真的是，但是呢，我的位分，我可以说是你的长者，可以这样讲。这是保罗，你会看到保罗跟腓利门之间，他自己称他我这个有年纪的保罗。后面他说求你，他不是要求你，他说求你哈。好，那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，腓利门 他是开放家庭，等于说他家里面是教会，他有一个奴隶，那时候有奴隶制度啊，圣经也有讲，就是他们的文化上是有奴隶制度，他们是用奴隶，可是圣那个摩西的条例里面有关于奴隶，你们怎么带他，到时候他可以自由，都讲得很清楚的。如果他要留下来，就是爱的奴隶，宁可留下来跟依靠主人、服侍主人的话，那都可以的哈。那时候的奴隶制度，那是一种社会制度，不是基督教的制度，请我们搞清楚，那是犹太人他们的制度。啊，就像早期美国从非洲那边运过来，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。好，现在没有了。他有一个奴隶叫做你。阿尼西姆，这个名字我说阿尼西姆，谢谢阿尼西姆哈。他呢可能偷了钱，做了一些违背主人的事情，逃掉了，可是被抓到了，刚好抓到跟保罗同一个监牢啊，所以在那里有这个机会让保罗传福音给他，他得救了。那本来保罗在这封信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回去再慢慢看，我只要看几个点就好了哈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说我其实可以把他留下来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几节。好，我们看腓利门只有一章。好，腓利门十三节上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。等于说如果我今天把他留下来，那他来侍候我就算代替你吧，因为他们有点像长辈对下一辈一样。所以腓利门是保罗的下一辈，属灵的下一辈，年纪上各方面可能都是属于下一辈。好，那这个保罗在这种情况下面，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？因为他要让阿尼西姆回去，理当回去。为什么？他是属于主人的奴隶，是被买来的，所以他要回去还给主人。何况他已经信主了，所以呢，保罗可能对他没有谈到他对阿尼西姆说什么，但是他是要把他，要他希望他回去，因为他可以跟他的主人和好。好，现在面对一个问题，这个主人会怎么带这个奴隶？保罗从理性上，他信得过腓利门。你从里面去看，你就看到说他真的是信得过腓利门。比如说最后哈，第十四节，我们看第十四节，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哈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这个是不勉强他，对不对？道理这样说，应该这样做，可是我不是要求你，跟我刚才讲过了哈。然后最后有一个节哈，我看一下哈。好，第二十一节，我写信给你，腓利门书第二十一节，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我知你要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他不是凭一个我是你的老大，我对你有恩，现在你要听我的，不是命令他，他求他，而且他还告诉他说，我相信你，你已经跟我一样是弟兄了，那如果我认为我身为一个神的儿子，我现在把阿尼西姆也看作是主里面的弟兄，那我认为你比我更愿意来在神的真理里面来实行，来做出来。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有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，或者说我不甘心哈，好不好，我们有一个就像保罗这样哈，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意念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说话，因为说话是要对对方有效果的。不管我怎么样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保罗为了主的缘故，他表现了一个谦卑的态度，他没有勉强他。为了主的缘故，保罗说：“你应该会做过于我想我可以做的，或你可以做的。”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信任跟鼓励。我们讲话，上次我们说的要建设性，有没有？要鼓励性，要建设性，要造就性。不是说你不能责备，不是说你不能规劝对方或纠正对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是当我们说出去的时候， 有没有动之以情，晓之以义，以至于这个话讲出去像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或许有人说，那我不说就好了嘛，我就少说一点嘛，少说一点就少说错嘛。好，有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回应里面有一个叫做寡言，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，你不说还算我们有智慧哈。但是问题是这样子，如果你不说，你心里面有低估，心里面有觉得好像总是那个话，你懂的意思吗？好像压在那里，好，你觉得应该说，好，我应该说，但是如果说好，我就不说，先不说哈。那如果你心里面是压下去，不是很顺畅的，不是在神面前是坦然的，啊，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宁可要按着这个圣经里面的智慧把它说出去，因为我们需要对有一些人要有劝诫，但是我们劝诫他，我们谈到那个辅导就会有了哈，就你劝诫他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是希望，等于说也是爱他的了，所以我们那个以弗所说，凭着爱心说诚实话，那个诚实话就是真理的话，跟真理是符合的，不是口是心非的，也不是勉强的。我是说的是按照真理讲，然后我里面是有爱的，有没有爱？或许你可以检查。当我看到某某人，我需要劝诫他，需要跟他讲什么的时候，我是在跟他打分数。我们有时候都讲我恨铁不成钢，我是为你好哈。但是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藐视他，有没有看清他，有没有指责他？我想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神的一个。我们要面对神的部分，人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自己有时候也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说话上面。我非常感谢主，今天早上的信息里面有一个部分哈，为什么使命第一句话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耶稣的门徒，就我们现在在学的耶稣的门徒，到时候是要有光有盐的这个作用的。那我们本来都不是，我们没有光的本质，我们没有，我们的光不是我们自己发光，是我们跟耶稣久而久之，他像太阳，我们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，你自己不知道，因为你本身没有光嘛，但是你不知道，哦，你真的不知道，哦，我可以这样说，光本身不会说我来了然后亮起来，不是这样，哦，那只要有光就是有光，哦，盐也是一样，那个盐一放下去好好吃，可是融掉了，这就是基督徒的本质，他被塑造，被真理这样啊调教我们，这样来更新我们之后，自然而然在我们的舌头所出来的。我想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，我就不说话，我今天都不说话。即使夫妻之间不要有争吵，不要有冲突，争吵争执会有了，但是争吵跟冲突的话，我就不说就好了，是吗？不说就好吗？其实夫妻本身如果有这种争执点，会拿出来彼此有一个表达，不管我们怎么样在表达，但是我们容许对方也容许我这样表达的时候，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们有一种你们自己的沟通的自己的方式，或许别人看起来说哎呦你们怎么这样，但是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方式。如果我们越不讲越冷漠，表示那个关系是疏离的。所以神给人有讲话的这种能力，实在是每天哦都要讲，而且讲的话你不是自言自语了。好，有人我知道我们会先自言自语，那个自言自语不应就是我在里面嘀咕，哎呀那个人怎么样的，好，看到了那个，然后呢，如果那个你没有找到一个，没有把它弄出一个金苹果哈，那你放下去的即使是银网子，那个苹果可能是烂掉的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哈。好， 那我们来，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所罗，那个不是腓利门哈。好，我们从头来念一点点好了哈。我到了那个辅导的那一期，我会更细，我们更细腻的来看，我们可以从腓利门书学到什么哈。我们从第一节来哈，从第一节来。好，请，对你念一下啊。
我腓利门书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，和妹子亚非亚，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，以及在你家的教会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因听说你的爱心，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
好，先暂停在这里。好的，好，到这里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，但是我们看到第一段，看到保罗跟这个腓利门彼此熟不熟？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连妻子都问候了。好，等于说有时候我们说我有话要说，然后呢我凭着爱心说，你懂的意思吗？好，但是在这个在辅导里面呢，哈，我们现在离开这个先讲辅导里面，有一种辅导的叫做三明治的定律。什么叫三明治？中间那个肉是主要你要讲的，旁边有两片面包把它盖着，这个是辅导的哈。我不再讲世俗的辅导，我是要讲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讲那个肉，那块肉是我的目的。可是你对这个人，第一个你要了解，要跟他有这个熟的这个部分，而且就像耶稣的心一样，怎么样？看他比我强。当你看每一个人比你强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是一个定你的罪说你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了。好，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在人家定你的罪说你的不是，即使真的不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样的话语下面，他几乎就是法官对这个罪犯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通常罪犯都要变了。好，他碰到这种法官的时候他就要变，所以你越是法官的形态，对方越不服，越要变，越要狡辩，这是有可行的。那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对方明白我的心意，所以第一段你看到保罗跟腓利门是熟的。好，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。我们以前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就定了很多我们教会的使用规矩哈，当中有些人是早期在这里的哈，包括因为以前我们都是有地毯嘛哈，哪里可以喝咖啡，哪里可以吃饭，哪里可以吃东西，这个都定好的哈。那但现在因为很久了，很多新的人来哈，那天我也听到我们的这个主席在谈一下这个事情哈。这个其实不是这是教会的规矩了，因为家有家的规矩，要整理它要怎么样，大家也可以这样哈。好，那有一次有一个人来，然后有一个我们当中我熟的很熟的长辈，好不在这里，你们不要看他。他说：“师母啊，那里有一个人在某某一间房间里面吃东西。”好，哎，这个是有规矩的哦，我可以去讲的哦。好，那我说好，因为他不讲，他要我去讲嘛。好，我说好吧，那我来讲，我来看一下。就我一去看呢，那个人我不认识。所以呢，这个我就要学了，是不是？我就一下说，哎，对不起，这里不能吃东西哈。他后来跟我说哈，就是我们开始我跟他认识一下哈，然后跟我后来有跟他解释哈。那我跟他说，你要吃可以在哪里吃哈，但是我需要对他有一点关系跟认识，不是跟他感觉我是在这个教会 做保安的哈，真的什么什么，好像在专门在找那些犯错的人哈。因为我没有那个位置，可是我也要能够在这个教会帮大家彼此能够把这个教会弄得很好哈。所以我的确跟他有了一些沟通，我就认识他一下哈。那我就了解一下说为什么他需要那个时候吃。那他说他早上很赶，没有来吃，没有吃的来得及吃，类似这样的哈。那他也有孩子哈。好，那一次我觉得神给我智慧，也帮助我没有为难，而且对方也接受得很好，我们变成彼此就有关系了哈。但是有一次我失败了。失败在哪里呢？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，是我亲眼看到，就在我们大堂里面。我们大堂椅子也是地上，也是地上，最怕就是这一间，看到那个孩子在吃东西喝东西。好，那这个时候身为一个师母哈，其实我如果不是师母，现在我也会讲了。如果我看到的话，我可能也会讲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因为在聚会了，好，那我就跟妈妈说，我说哦，这里哈，孩子不能在这里吃东西。这次我讲我失败了，不一定说我没有做好，但是从此以后，那个人跟那个孩子就没来了，就没来了。我了解，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，不是说你说了一句话，然后呢就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，然后让你觉得我讲话讲得很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有时候我心里面的动机没有想要拒绝他，可是呢，讲大人还可以讲理，讲到孩子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父母的心是不让人家 touch 他的孩子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本然嘛。你去那个什么，一只母鸟就好了，你去惹他刚刚好吧。小鸟，我那个猫就抓着人家一只小鸟掉下来，那小鸟哇，那个母鸟在我家的上面飞得很低，一直尖叫，我都很怕它要来啄我的眼睛。那要保护它的小鸟，这是人的自然那个形态哈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说我可能我也讲了，我也敢讲了哈。但是呢，我就求说给他有机会再来哈。后来还是有再来，有一段时间不来，那是不是那个原因可能？很大的原因，但是我知道他后来就不太跟我打招呼了。但是我的心里面没有什么了，心里面没有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再啊，有没有什么回应？是你金苹果也要落在银网子里啊？呀，或许那个网子下面有一个洞哈呀，但是呢，最主要是这样，我对神是坦然的，我心里面没有成见。那我不一定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，都满意我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说我要有一个智慧性的说话，这是我在神面前常常，现在我常常很谨慎的，而且要说出来怎么样是可以造就对方的话，哈呀，我是这样想啦，我后来我这样想哈，如果让别人来跟他讲，我觉得或许效果更不好。但是我讲的话，我是很用心去讲的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了解一个妈妈不要孩子被人家批评，这个我很了解，所以我不会在意，啊，但是呢，至少我去讲的话，他怪我也没关系。可是我讲的时候，我确定我讲的时候是用很温柔的口气，很小心的，要这样来求神帮助我。我们再往下面简单哈，再把它过一下哈，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事情哈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腓利门，保罗跟腓利门是彼此很相知的，而且保罗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是非常非常赞美这个腓利门的。但是从他的信里面的表达，你也看到他也不能确定，他不勉强他也不能确定。腓利门是不是可以这样做？因为关系到他的财产问题啊，这是他的奴隶，他的财产，他的损失，所以他到后来讲了一句，他说：“如果 有什么欠你的，当作是我欠你的。我就想说，保罗啊，你有钱可以还人家吗？但是我相信保罗心里面，好，因为他自己也住帐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放在一个很平等的位置来讲话，但是也要讲真理的话。好，刚才我们看到了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也会这样做，意思是这样子。好，还有呢，为什么？什么叫真理？这里面看到他跟你跟我一样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，他称弟兄了，所以这个真理是不会变的，真理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把它推动的，他是弟兄了。那如果他是弟兄，圣经也讲啊，哥林多书也有讲啊，就是不管是希腊人是为主的为奴的都有讲啊，聚会的时候奴隶是可以来聚会的，但是那个时候的男女是分开了，男女倒是让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平等，但是呢不是不平等，就好像他们是男女是有分开的哈，但是呢奴隶没有分开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呢，他心口合一，他怎么受教，他怎么传讲他的真理，他就怎么说话怎么做啊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刚才所念的地方，有没有看到什么你可以回应的关于这个啊保罗对啊腓利门的信。十一节的话就是真理了，哦，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等于说他在开启腓利门的眼光，记得他一定是跟你我一样。扫罗说，我本来就是罪人中的罪魁啊，那个罪魁在神的眼中比身为一个奴隶偷你的钱还要严重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已经都经过这个阶段，我们都同样成为弟兄了。好，那他说呢，你要看到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眼光看到你转化的对象，看到神是怎么看他的，看到神怎么会跟他说。所以或许会让我们感觉好像说话怎么那么麻烦呢，还要想，还要自己检讨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会被神更新。如果我说的话是我原来的模式，那我还是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求神你帮助我，不管是说规劝的话、警戒的话，或者说任何去扶持人的话，都要有主的这种从主而来的那种光的作用啊。还有就是这个盐的味道，嗯哼。所以刚才我念的是第十一节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从前对跟你我，但现在呢，对你我都有益处。而且扫罗很清楚地告诉他，我留下来其实对我更好。可是我是为了你的缘故，我让你有机会来接纳这个弟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阿尼西姆后来成为教会的带领人，啊，有一个教会他成为带领人，那是有不是在圣经里面讲的，是在那个传统的这个史话里面讲的哈。第十四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好，你认为如果腓利门到时候没有按照保罗的意思的话，保罗会怎么样？你认为从这封信看来，以平常看的话，平常心来看的话，会不会有疙瘩？保罗不会，我也认为保罗不会，哎，因为他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他常常跟人家讲说，我效法耶稣，所以你要效法我。当我们跟主学到一个学得很地道了，好，我们就成为那一道光，也成为别人的榜样。所以啊，对于那个提摩太这个年轻的弟兄呢，他也是算是保罗交给他要服侍的一个啊，算是传道人了哈。然后他就跟他说呢，你不管在任何清洁、言语、行为各方面，要做众人的榜样。我一开始讲到学耶稣讲话的时候，重点是心口要合一。他这样说，他就一定可以这样行。他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，里面不用去很复杂的想一些情况。 有时候没有个性不一样啊，但是你那个心里面不能去有成见，或者以自己为主观，那这个要怎么样啊？我们慢慢成长啊，我们会慢慢成长啊。其实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啊，从单身到成为太太，那时候就做人家的媳妇了啊，然后之后呢又有自己的女婿跟媳妇的时候呢，这种过程当中呢，我也在学习啊，你跟你自己的孩子说话跟这个 in-law 跟这个姻亲讲话不一样的啊。哎，我觉得我学得很，自己很高兴，我觉得神教我让我很自由的说话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样说话很束缚，不会，你会很自由，而且会很敞开啊，你也不会怕我说这个话会怎么样啊。我是认为是这样，对我来讲啊。好，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个后面应对的话大纲我们念一下啊。基本上啊，腓立门书我会再回来讲，到了我们的这个辅导的时候我会回来讲啊，跟辅导比较有关系的哈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大纲应对之言，第一个，倾听雅各讲的，慢慢的说，哎，慢慢的动怒，前面有一句话，快快的听，听清楚一点，很专心的听，所以回应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一个专心听的这样的啊一个态度，能尊重对方在说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模式，过去的模式，一面听他讲，一面我心里面讲的，我要跟你回答什么啊？那这个就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关怀辅导的时候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从保罗学习到，我们是尊重对方的，我们跟他是平行的啊。好，第二个调和的话，这里就有了哥罗西书，和你一起来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，就可知道这该怎么回答个人啊。我们慢慢的说，你反而会比较有智慧，知道我往下面该说什么。往下面来，第三个寡少，这句很有意思，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啊。那啊，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。还有一句话我没有选到哈，就是如果你在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，你不要说，也算是你有智慧。箴言里面，我下次找给你好了哈。好，然后现在呢，最后一个就是你有没有，我们上次讲到对神的话语哈，有没有口里面常常会把神的话语带出来，会不会把它宣扬出来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成长哈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我们念一下来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，然后我们要心里面有一个按照我们的真实的见证来回答对方啊。好，那么下面有几个评估，这个我很重视。第一个，以别人的言行应对，我在这上面的成长呢，我有没有去，这一句话有点是负面的了。是不是别人对我讲好话我就回好话，别人对我态度不好我就回不好哈？这是意思这样哈。第二，那个程度有没有越来越少哈？被别人言语激动，有没有被他挑起来哈？那第三个就是你有没有多一点的谈到神啊？我讲一个很快的见证，那个我叫维姐哈，刘伟姊妹，她跟我说她有一个朋友啊，我本来应该让她讲比较好，可是时间到了哈，我讲一讲，如果你要补充你再补充哈。他跟我说，他怎么谈起了？他说他眼睛已经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到的是他怎么样？很喜乐，是？你要补充一下，很简单，补充一下。Yeah， 对。所以那个喜乐本来是在我们碰到的情况下面是不可能喜乐的，跌倒也喜乐，眼睛看不见也喜乐。好，那个刘伟姐妹就说，她心里面有神，那就是让我们发光了，我们见证了神了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没有谈起神？我们有没有表达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？是我们有盼望的神哈？别人对我的言语正面的反应，就说我对于别人对我的言语的，别人怎么样来讲我的说话，这是我的意思。有机会问你的先生，问你的太太，问你的孩子，他们最知道。你说，妈妈说话怎么样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啊， 现在我的女儿在学习了，她有时候看到孩子，因为四个孩子嘛，我才两个，她比我伟大，四个孩子一回应过来，我说 sounds like， 听起来很像，她说我知道，像我了。有时候在赶人家要上厕所，四个孩子要上厕所，快点出来啦！啊，类似这种口气哈呀。不过这个都是我们很家常常会发生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尽量学哈。好，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关怀辅导，但是这个说话是我们的基础哈。